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破网不顺畅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8日。我近几个月来破网也时常不像原来那么顺畅，也有几次很顺畅的时候，联系到这期间自己的修炼状态，觉得破网难易也与我修炼情况密切相关。比如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虽然有些修炼经历，不过也许我悟性不好，愚笨，思维僵化单一，没想过还有另外的认识角度。前几天脑中出现一念，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修炼经历，而且文章标题都出现在脑中，就试着去写一下，好像沿途有一个个路标指引似的，比较顺利的完成了。但最后检查调整一个地方后，保存文件时，软件提示我出错，而且像死机似的，只有强行关闭软件，再看文件存放的地方，没有这个文件了。差不多写了一天，基本成型的文章整个被删除，连个影子都没有了。如果以前碰到这个情况，我会情绪波动很大，生气抱怨软件如何不好有问题，一天的功夫白费了，用心写的东西都没了，后悔当初没有备份，没想到事先预防，非常恼恨，心态很难尽快平复下来。经过不断持之以恒的无条件找自己的修炼后，现在能比较平静地对待了。是软件电脑的问题吗？表面上体现在这方面，但是平时都没什么问题，恰好这时偶然地出问题了。修炼人遇到什么问题都不是偶然的，都有要修自己的因素。现在我已经能理解并用这个法理对照自己了，所以如果有电脑方面的问题，我就该对重要文件做备份了。而过去我嫌麻烦，使用中我已经很注意了，概念中最多是保存不上，抱着无知、懒惰和侥幸心理，对重要文件就没做备份。时间长了，习惯的即使看到技术论坛的有关提醒都没感觉了，如果真有点意外很难弥补，麻烦更大，所以先对重要文件做了备份。然后又想，这篇文章本身和写的过程中我心态有问题吗？虽然没有意识到心态很大的问题，但细想想，实际从这个角度上去认识，我是有模糊不足之处的。比如在邪恶迫害的情况下，必须要有正念抵制，全盘否定邪恶迫害这个重要的基点前提。这篇文章没涉及这方面，但对此应该有清晰的体现。然而之前我都没想过这些，再想想虽然用了一天时间，用心写的都没了，但毕竟是过去我没意识到的角度，过程中自己收获也很多啊，没了就没了吧，也许就要让我修自己呢。如果真需要的话，相信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应该能有更好的，别人有能力会做得更好。已发完正念，夜深了就去睡了。次日脑中出现这一念，排除邪恶迫害的情况，清晰在平常环境中修自己，用这个主题试着去写写。我就开始重新写，写完看到虽然利用了被删除文章中的很多素材和主体结构，但是有了很大不同。 如果说被删掉的文章是小学水平，现在的应该是中学水平了。也体会到为啥文章会被删掉的部分原因了。其一，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无法通过修改达到现在的认识状态，只有推导重新再写，思想认识过程才是重新的，不局限在对过去文章的修修改改上。其二，个人认识文章在不在不重要，让我们修炼中不断提高是根本。那篇文章如果在，前面说的认识我不会去思考，也不会去找自己不足。坦白说，当时写完还挺满足，根本不会去想要重新再写。这个修炼中提高上来的机缘，我就抓不住，错过了。这时我信心满满，就破网去投稿了。但是自由门破网二十几分钟，一点反应都没有。之前虽然破网不畅时会花费点时间，但这样的情况很少遇到。想到几个月前的一次经历，当时一件事情触动我不让人说不平衡的心，振振有词，我辩解了很多很多，然后破网就是这个状态，根本没反应。因为当时委屈不平的心很明显，就想是否不让我发这个帖子，情绪太大了，所以就退出网络了。对帖子做了很大修改，去掉了很多情绪，再上网就比较顺利破网发送了。不过后来修炼中认识到，帖子中还是充满了振振有词的辩解，可想之前我的心态多坏更差，难怪破网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我不再坚持破网，做其他事情时也在找自己。看到沾沾自喜自以为是的心终于完成任务了，本质上并不在意对他人是否有正面作用，不负责任的心等等。第二天不自觉地又点开文章，看下来修改了几处，最重要的修改是加上了。能这样不断地坚持下来，实际是大法修炼的威力，这发自内心的一句话。非常惭愧，直到此时我才认识到这个根本的重要的问题。我又再次看到自己内心深处潜藏很深的自以为是、傲慢自大、贪天之功。顺利破网，投稿发送了。当然这并不说明那篇文章是否符合明慧网的要求，但整个过程对我来说确实是很难得的修炼机缘，让我看到自己很多不足，对很多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也体会到虽然每个人情况不同，遇到破网不顺利其原因也各有不同，但是作为修炼人，如果我们能从修炼上看看自己，找找自己，也真的是认识改正自己不足，提高自己的修炼机会。破网软件没有随之更新，我们应该相信有关专家作为修炼人是严肃负责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该做的事情不会不做，那么也许就是技术上不需要更新。我们认清自己的人心、观念、执着等等，常人的一切东西障碍不住自己时，我们就该能破网，否则即使技术上破网软件更新，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认真想想，我对法正天体已结束粗浅的理解，是否告诉了我们，旧势力无论在旧宇宙高层、低层，都已经被彻底清除了，只是三界内的邪恶还在表演而已。那它如果真的障碍了我们，二十多年的修炼中，我们也知道，实际或者是自己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或者是我们该提高了、升华了，需要在修炼中迈过这个障碍等，而并非邪恶、封网有多能耐。所以遇到困难、矛盾、破网不顺畅等，在修炼中多找自己，也许是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个人心性认识都很有限，不足错失之处恳请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夜谈微信卖货等现象，读请不要用微信，不要传这个微信有感，作者明倩，中国大陆。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6号。看完同修写的“请不要用微信，不要传这个微信”后，提醒了我注意文中所述问题的严重性。先把我所知道、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讲出来，给同修们提个醒。一、关于善意小助这个微信号。几年前，我曾加过这位善意小助的微信，此人的朋友圈基本如同修所描述的那样，售卖各类东西，甚至包括出国劳务服务。不知是帮那些做出国劳务的中介公司招揽生意还是怎么，费用收得不低。朋友圈转载的内容确实有一些迷惑性，如一些看似在启迪人心、适合常人浏览、变相讲真相的视频或文章。但是这类文章的末尾带有各式各样的贴片商业广告，如玉石手串、香、金刚钉等等。这些图片基本都带有跳转链接，点击图片就会跳转进入微商城，这里面的产品就更多了，可以直接下单邮寄到家。当我浏览了此人的朋友圈后，直觉和理性告诉我，此人或许不是真正的修炼者。我做出判断的依据和请不要用微信、不要传这个微信这篇文章中同修列举的几处观点类似，于是我删除了此人的微信。一次交流中，我提及此事，惊讶地发现一位外省同修也知道这个人，还有另外一位同修也加过此人微信，曾在此人的微商城里买过上香用的香，这个香据说品质很好，要卖180多块钱一盒，同修一连买了好几盒。这位买香的同修曾遭受过邪恶迫害，经济上并不宽裕，也是出于对师父的尊敬，觉得一定要挑上好的香，即便贵也不心疼。另一方面，他觉得在同修经营的商城买东西是在帮助和支持他们，让这些微信公众号发挥讲真相的作用。听完同修所言，我们进行了交流。首先，从安全角度出发，这类购买行为已经泄露了同修的个人隐私、真实姓名、地址等等等等。其次，不同省份的同修都知道这位善意小助，说明其辐射波及的范围很广泛。如果此人是同修，不想着如何做好三件事，每天大量时间在朋友圈大张旗鼓地卖货，利用同修们的善良，在同修没有防备和戒心的情况下，高价出售一些产品赚钱，无论其最终目的如何，都不符合法的要求。如果此人或账号背后的人压根就不是修炼人，那么更可怕。在不能分辨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关注，不在同修圈子里扩散，不买，不给其市场。还有同修买东西的基点反映出浓浓的人情，想帮助同修，给同修赚钱，殊不知这未必是真帮助，还会助长不正之风。曾经有同修写过一篇名为《走出人中的情，保持修炼环境的纯净》的文章，里面就提及了一些在同修之间做生意，参与售卖阿里郎水龙头、化妆品、蜂蜜等等的，后来不少人都遭遇了邪恶迫害，类似的教训很惨痛啊。修炼人的钱都是大法资源，虽然很理解同修尊敬师父的心情，但在大陆迫害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把省下来的钱用在救人上，想必更有意义吧。交流后，同修也删除了那个微信号，也表态以后不再进行类似不理智的购买了，此事在身边同修圈告一段落。二、关于阿里郎净水龙头和各种净水器乱象。阿里郎净水龙头也曾在同修圈子里搅起很大的风波，曾有同修写过参加微信卖货存在巨大安全隐患，还有很多大法弟子在同修中推销阿里郎、建微信群卖货等等，最后被邪恶钻了空子，这些教训都是深刻惨痛的。第一次听闻阿里郎净水龙头是在新唐人的电视广告中，我觉得很多同修之所以选择阿里郎，是出于新唐人的推荐以及对推销同修的信任和人情。但这个产品真有那么神奇吗？真能净化水吗？有位同修是名校博士，一直在做净水污水处理设备方面的研究，非常资深。我也曾向其咨询阿里郎这款净水龙头是否有用，当时就得到不建议购买的回复。 从现有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净水的核心原理是物理拦截，通俗的讲就是一盆脏水沿着一道道滤料一层层的逐级渗透，把水中的脏东西筛除后留下可以饮用的干净水。可能有人会问，那些溶于水中肉眼看不见的有害物质，如金属元素、农药、化学品残留等也能去除吗？答案是肯定的。目前世界上公认有效并广泛应用到净水设施中的反渗透技术，就可以有效阻隔这些肉眼看不见的脏东西。反渗透技术源自科学家对海鸟的观察，他们发现有些海鸟喝进去一口海水，不一会儿又把水吐出来，但吐出去的海水浓度比喝进去的更高，这说明海鸟的嘴里有一层膜，可以将海水过滤为淡水。沿着线索，科学家发明了反渗透技术。欧美国家已经有长达60多年的技术应用了，很多中东国家的海水淡化也由此而来。像我们平时买的康师傅、娃哈哈、怡宝等品牌的纯净水，也都是自来水经过反渗透技术净化出来的。因此，抛开阿里郎那些看不懂、道不明的玄奥原理，常人层次的净水技术在人这层空间是解释得通的。当然，现代社会各类污染已不可避免，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家电市场买一台正规品牌的反渗透净水机就可以了。但有些仅靠活性炭、PP 棉等初级滤芯过滤，不带有反渗透膜的机器，基本没啥效果，也就值200-300元，不建议选购。之所以从净水技术的由来和发展角度介绍这么详细，是希望同修们提高鉴别能力，别再轻易跟风。据我了解，除了阿里郎净水龙头外，还有一些同修在搞量子能量水，听起来更玄幻了。说利用一些陶瓷球在量子能量炉里面赋能，并有一些功能神通加持，使得这些陶瓷球释放能量，把这些陶瓷球装进净水器里，出来的水就是量子水，一台机器能卖好几千。把量子能量球、陶瓷球放进烧水壶里，水里的脏东西就被吸附，煮出来的水就被净化和软化了，还具有除口臭等保健功效。装进花洒里，洗澡水就带有能量，会更柔滑。且不说这些说辞是否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能否经得起推敲，单从利用功能神通为陶瓷球赋能的角度，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干扰常人社会，破坏常人社会的理呀。即便真有功能的同修，作为一个真修弟子，也不会把功能轻易拿出来示人，更别说利用功能做生意，搞产业赚钱了。当时北方有不少同修卷入其中，人云亦云，盲目跟风，给自己身边亲友买了这类的产品，明白过来后又懊悔得不行。后来听说参与兜售这类量子净水器、量子能量球的同修有些被迫害，有些状态非常不好，已经不再像修炼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要做的都应围绕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但有些做得不好的或在大法中混世的，之所以能在同修之间做生意有市场，和同修放不下面子、碍于同修情有直接关系。最后的最后了，希望大家都能理智清醒的修，做好三件事。以上是我听说接触到的，希望能给身边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一些借鉴和提醒，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解体取宝候审的体悟，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7日。近几年我弟大法弟子被邪恶绑架的事件不断出现，很多同修被绑架后不久就回到家中，有的是身体原因，也有的是由于疫情等等表面原因。能走出魔掌固然是好事，但基本上都是取宝，也就是取宝候审。从名词上好像同修都喜欢说取宝，不愿意说候审，意思是不承认候审。但实际情况是，
据我知道的，这种情况都没有结案，有的长达几年甚至十来年之久，还是被邪恶以法律的名义绑架到了监狱。而且大多数同修被绑架到监狱以后是正念不足，给大法和自己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也有的甚至走向了反面，真是非常的痛心。就是违心妥协的也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如果那天真的结束了，我真不知道在监狱里违心妥协的最后大法怎么去评判，师尊怎么处理。那么不管什么原因，暂时走出魔窟的也都是师尊再给弟子机会去掉执着，解体邪恶，提高上来。但是实际情况中，我们地区也许我不太了解，基本没有退卷结案的或免于起诉的。我不太懂法律，但从常理分析，邪党的取保候审就是在解除监禁的情况下等候开庭的意思。那么在这期间，有的时间长一些没有开庭的，就认为已经解体了迫害，有的家人给走了关系就认为没事了等等。但是后来基本又都被绑架到监狱，还造成了经济损失。据我知道，一些被取保同修在回到家后，有的是对这事放松了，没有真正的否定迫害，而是自己认为否定迫害了。那么怎么才是真正否定的迫害呢？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一般的气功师看不见，一般的特异功能看不见，只能看到人身体有黑气了。我从中悟道，这场迫害既然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邪恶利用坏人在迫害，那么我们如果真的解体否定了迫害，一定是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被清除了，表面也就平复了，什么都没有了，案子一定也有个表现，以退卷或免于起诉等方式结案。如果没有这些表现，你就认为没事了。我们想想，案卷一直在邪党的法官那里放着，怎么会完事了呢？也不符合常人状态啊，他们也有什么结案率什么的，能一直放在那里吗？那么我们怎么彻底解体取保迫害呢？有同修说，否定不承认他，该干什么干什么。否定是对的，不过怎么否定的呢？是用嘴说说就否定了吗？迫害怎么发生的？我们不找到自己的执着行吗？被邪恶钻空子的执着没找到，还到处走，同修提醒还不高兴，好像一说就是承认了似的，其实是怕心很重，还在强为。有的是过了一段时间没事了，就放松了等等。师尊给机会，在一个不失去自由的环境里，让我们彻底解体这个取保，那么我们就应该好好向内找，静心学法，哪怕没有找到被迫害的原因，也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人心观念，发现一个去掉一个。这期间静心学法是最重要的，在静心学法中，一切执着都会找到，也都能去掉。师尊在《红营二别哀》中说，了却人心恶自败。向内找的同时，我们要重视发正念，彻底解体那些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是必须的，因为这些坏东西是破坏正法，阻碍众生得救，是正法中必须清除的，清除他们也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被迫害的同修真的彻底解体了那些迫害你的邪恶，表面的迫害真的也就没有了。我记得有一个同修和我说，有一次邪恶迫害他，在找他，这位同修就去了一个老年同修家，连续一周在同修家里不断地发正念。当一周以后，他感到自己的空间场干净了，他知道对他迫害的因素解体了，他就离开同修家，把手机安上电池， 给找他的警察打过去电话，那个警察客气地说没事了。还有一个就是要利用所谓的取保讲真相，既然已经被迫害了，就堂堂正正地讲真相吧。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我记得在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就是同修被取保回来后，不断地给相关的部门写真相信，彻底解体了迫害，案子结束了。建议写真相信可以结合案子写，可以给办案人、公诉人、法官以案子的情况结合着写，也可以以其他方式讲自己的情况，如身体的变化等，但一定要用善心，不能带有不善的因素。写报应的事一定要注意角度，也一定是为他的善意的。总之是以修炼人的心态写，写不好的也可以请同修帮助写，最好是结合自己案子，避免单纯的真相性。这些只是我自己的体会，仅供参考。最好是用 EMS 实名邮寄，以保证他们都能收到。个人修炼中所悟，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修去人心，上网无阻显神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亮。九月份以来，中共邪党封网，月初我还勉强的能上网，到了中旬，大陆法会征文截止日期前两天，手里的两篇同修投稿本应尽快发给明慧，可是就是上不去网，急得我团团转。晚上W 同修特意借来一辆同修的车来接我去他家，总算是把稿件发了出去。W 同修又把我送回家，往返路程140里，付出的代价真不小。回来后，我反思自己，W 同修的电脑能顺利上网，我为什么就上不去网？负面思维上来了。W 同修是负责同修，忙忙碌碌，没有时间上明慧网，所以电脑没有被邪恶发现。我经常上明慧网，几乎天天上，被邪恶列为了重点，所以上网受阻。殊不知，这个不正的念头已经承认了邪恶封网。再上网，无论如何就是上不去。三周下载不了明慧周刊，靠同修送版。身边同修 A 也能上网，还有一个资料点的同修也能上网，唯独我上不去。我着急上火，起了一嘴泡。这时才知道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多年来的求明心，源于自己搞写作，在明慧网上发表一些文章后，高兴之余，欢喜心油然而生，还有急躁心。我天生就是个急性子，无论做什么事情，不做完不放手，宁可废寝忘食，也得做完才罢休。我反观自己，找出了求明心、欢喜心、急躁心。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人的修炼就是最大放弃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为什么这件事情看这么重？是因为你在头脑中所想的、所执着的、所看重的这件事情就是一堵墙，是离不开人的一堵墙。我叫你每一念都逐渐地脱离人，成为神的状态，而你的每一念都牵挂拴在人这儿，离不开它。就像那个船一样，它要起航，它的缆线都拴在码头上，拴了许许多多根，你要不解下来，你就走不了。大法驱散了我意识中的一团乌云，看清了自己心灵深处还隐藏着的没去掉的人心。这样下去不是脱离了法吗？大法弟子不按法做怎么能行？显然自己上不去网原来是件好事， 没有麻烦就不知道向内找，上不去网是师父让我修心去执着。与此同时，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和几个不认识的女同修来到了一个美好的地方，前方是一座宽敞的天梯，通向天梯的一条通道是红毡铺地，通道两侧盛开的黄花筑起了一米高低的黄色花墙，绚丽的花朵争相斗艳，刀切般平直整齐，沁人心脾，给人感觉如身临仙境那样美丽。我顺着通道走在同修们后面，我也登上了天梯，一步一个台阶向上攀登。上去一段后，我感觉越来越吃力，每上一个台阶，双脚的脚心疼痛难忍，像踩到了刀尖上一样痛苦。我被疼得从梦中醒来。这个梦使我悟到了修炼的严肃与艰难，比常人中的任何事情都难。脚心疼就是心疼，手脚连心嘛，去人心须得剜心透骨的去，在痛苦中才能修去执着。常人有句话，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何况我们生生世世在无知的迷中干了多少坏事，造了多少业，师父为我们承担了许多，我们自己也得还一部分，承受一部分，一点不承受是不符合天理的。人成神的路能不难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自己写作中构思敏捷，下笔通畅，文字似流水源源不断，为什么能这样？是师父给我开智开慧的结果，常人是办不到的，这是师父给予我的鼓励。自己的求名心不是谈天之功吗？有什么可高兴和欢喜的？没有师父的慈悲苦度，当年多病的我早就一命呜呼了，还谈什么写作呀？在认清自己可怕的修为后，我加大力度学法背法，红银六我天天背，第二遍已背到了一多半，一天背一首，无论咋忙我也抽出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背，因为背过一遍背起来非常快，很快就背了下来。背的过程中，当天有时间就反复背，一边背一边体悟法理，背第一遍时没有悟到的法理，背第二遍还能悟到新的法理，法的内涵太大了，越背越感到法的博大精深。几个月来，通过背红银六，师父又给我开智开慧。在中秋节给师父写贺词时，我以诗歌的形式恭祝师父中秋节快乐，写起来不像先前那样费劲儿了，十几分钟就完稿了。师父给予我的好东西太多了，反之我没有好好认真修自己，对不起师父，辜负了师父的期待。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向师父承认错误，请师父给我改过的机会。昨天我打开电脑上网，开始还是上不去，我求师父帮助我加持我，电脑显示器上出现系统更新稍后重启等文字后，我照做了，再上网一下子神奇的上了，信号不错。我把手里堆积的稿件发给了明慧。今天我又上网，又以同样的方法上，又顺利的上去了。发完了稿件，又下载了明慧广播。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一点浅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修口去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荣幸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0日。我修炼之前是一个心直口快、说话霸道的人，遇到事情拿起来就说，说话从不入心，说过之后自己啥都不记得。修炼大法之后，知道霸道是党文化所造成的，是自我，应该修口。虽然修去了很多，不经意间时常还会犯这个毛病。我知道这是那个不好的物质没去干净，所以我尽量在它冒出来时抓住它，灭掉它。有时总是把握不好，自己很是苦恼。 在今年的大年初一晚上，我丈夫二大娘家的四嫂同修从外地回来，我去看她。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她问我 A 同修怎么样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听 B 同修说的。我立即说你别听 B 同修说，他说的话都是给同修加不好的物质。之前他总对别的同修说 A 同修的状态如何如何不好，啥也不能干，只能做点饭之类的，应该给同修加正能量。四嫂说他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给他指出来。我说我这个人说话直，以前和他切磋时会说，现在不说了。四嫂紧接着说道，我觉得你说话可不直。我一听一愣，知道是有问题了，立即追问道，四嫂你觉得哪句话有问题？四嫂说不知道，说不清楚，总觉得有什么心。我知道同修觉得我不对劲，一定是我哪里不符合法了，哪里拧劲了，而且是我和 B 同修之间的。于是我在心里向内找和 B 同修接触的方方面面。过了挺长时间，我突然说道，四嫂我找到了，在 A 同修状态不好时， B 同修经常和我打听他的状况，因为他们很早之前经常接触，所以很是关心。我问你想去看看？毕同修说我去也找不到他家。我说你若想去我带你去。他说以后再说吧。当时我听了觉得毕同修咋这样啊，同修之间都是一个整体，同修状态不好，不是应该去帮帮他吗？你不但不去，还老和别的同修乱说，再加上之前听二大娘也是同修80多岁说过，四嫂你被迫害时，同修让 B 同修去帮助近距离发正念，他没去。这两件事我一想， B 同修真是的，怎么一有事就躲得远远的，那个强烈的自我又开始捣乱了，觉得自己说的对，对同修产生了怨恨心不满的心，那个强烈的自我认为自己是对的，对同修的指责埋怨导致的不休口，还有对 AB 同修的情。我立即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爱是情，恨也是情。我想我也不要这个执着，就去掉它。我找到了执着，我和四嫂都笑了。最近我弟出现疫情了，我们镇上有的小区被封了， C 同修和我女儿在一个工厂上班， C 同修小区被封了，我和女儿想到一起了，叫 C 同修住到我们家。我丈夫认同大法，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我和丈夫在农村住，女儿自己在镇上住，所以和 C 同修一起住很方便。C 同修和我年龄相仿，所以我女儿称她为姨，他们娘俩天天一起吃一起住一起上班，24小时形影不离。一天我和女儿视频， C 同修风趣地在旁边说，你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了。我顺口回了一句，你吃我的住我的，我女儿还是你的了，你真是啥也不干了。女儿笑了，妈妈你是在说笑话吧？我说知道，说错了。我知道自己不对了，这么强的争斗心好胜的心多强啊，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第二天晚上我又和女儿视频，和 C 同修说起昨晚的事，向同修道歉。我找自己不好的心，情爱说笑话不符合法的心，不修口的心，拿起话就说的心，争强好胜的心，让它曝光，去掉它。女儿笑着说，你们这样真好，什么话都能说。我说那是， 这就是修炼人的坦诚，不对了就改。我们都笑了。在听明慧周刊过程中，听到讲修口那段时，同修看到浓妆艳抹，就想了一下，像个大熊猫。另一个同修看到像棉花一样白白的东西落到别人身上，我立即想到，我之前和女儿逛街买东西时，看到别人穿的裤子露个大洞，不屑地说，穿成这样的就是傻子。因为我不让女儿买这种衣服裤子，觉得这样有说服力吧。女儿立即很严肃地回应道，你看不惯就不看，干嘛那样去说人家。当时我还有点不满意，埋怨她不赞同我的观点。还有几次我看到穿的不符合我的观点的，我总得说上几句，而每次女儿都会纠正我的观念和态度。女儿别的事不像我这样，现在想想，是师父看我一错再错，一直借女儿的嘴点化我呢，我还不悟，真是不知道做了多少错事，失了多少德。这都是党文化自我那一套，我认清它，去掉它，同时修口。以后我要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重视地方版明慧周报》，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2日。明慧网2022年10月7日文章，请重视地方版明慧周报，我在线阅读后深有体会，在此谈谈我的一点认识。近一段时间，我从明慧网下载文件时，发现湖北本地各版本的明慧周报关注度非常少，少得不可思议。以明慧周报湖北版为例，近期四次我发现其关注度分别只有2、5、7、14次，武汉版第669期的关注度为11，也就是当时大概只有11个做资料的同修关注了。当然可能是我登录比较早，后面还有人登录点击，但这依然很不正常，因为湖北省有很多县市乡镇，应该有很多的资料点，下载的人应该很多。我们本地就有一位做资料的同修，他不太做地方版的，其原因我不是很清楚。其实地方版的明慧周报作用很大，因为他讲述的是本地的事，民众更为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情老百姓会去打听，去议论，去思考，邪恶极力掩盖真相，就是怕老百姓知道。当本地迫害大法的残酷真相和本地大法弟子坚守正信等真相如实展现给当地民众的时候，当地人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民众对迫害的邪恶程度和大法弟子的高贵更能感同身受，这样就增强了真相资料的说服力、感染力。另外，曝光当地邪恶对当地恶人能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师父也讲了曝光当地邪恶这方面的法。在具体操作方面，我是这样做的。一，每周五下午3点左右，我登录明慧网下载。地方版的明慧周报，我每次都同时下载3种，湖北版、武汉版和本地地级市版。二，下载后，我先认真阅读这3种地方版的明慧周报，根据情况来选择打印。我们本地地级市版的一定要做，而湖北版的我看与本地关联是否密切，若关联密切也要做。武汉因为是湖北省的省会城市，特别在交通发达的今天，各地区与武汉市交流密切，而且湖北迫害大法弟子的很多黑窝，如洗脑班、武汉女子监狱等及一些邪恶的部门单位， 如电视台、报纸、出版社、同济医院等都在武汉市，因此我有时也做一些武汉版明慧周报。我觉得我们本地人也能很快将信息传递到武汉。大法弟子是整体嘛，对武汉同修讲真相也是支援。武汉周边的咸宁市、孝感市、黄冈市、黄石市等地更应该关注明慧周报武汉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明慧周报武汉版上报道的内容人或事与本地相关的，本地同修也应该大力的做。如明慧周报武汉版第666期上有一篇文章，原武汉市委委员、市政府副市长秦军遭恶报，被查落马。文中提到秦军是湖北红安人，那么黄冈市和红安县的同修都应该打印这份周报，在秦军的家乡大量散发。再如明慧周报武汉版第651期报道了原武汉市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黄观春恶报毙命的事，文中提到黄观春2006年3月任孝感市委书记，那么孝感市的同修也应该制作这一份周报。地方版的明慧周报下载方法是在明慧期刊网的最左边点击最新出版，最近一周的期刊全部能够找到，有时需要点击页面底下的第一页共三页右边的箭头，不一定每期都是三页，有时是两页、四页、五页，点击箭头后翻页才能找到本地的周报。总之做资料应该全心、专心、尽心，因为是修炼嘛。一点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